我们前两周首先讲到了成圣的两个层面，我们来简单的回顾一下成圣的两个层面。谁还记得成圣有哪两个层面？哦、definitive 和 progressive。 OK， 什么是 definitive sanctification？ 确定的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定义，对吧？定义性的成圣，或者确定性的成圣，就是这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什么 ？OK， 那什么是 progressive sanctification？ 然后我们又讲到了成圣跟信心之间的关系，成圣和信心是什么关系？OK， 信心是根，成圣是结果。然后我们又讲到了成圣和称义之间的关系，成圣跟称义是一回事吗？区分，但是不可分割，对吧？区分，怎么区分成圣跟称义？称义是一次性的，成圣是持续的。OK， 这个很好。然后呢，还有什么？称义跟成圣所处理的是一个东西吗？是先称义后成圣，很好，这是次序的不同。称义处理的是罪的什么？法理性。OK， 成圣处理的是罪的物理性，很好。这是成圣跟称义之间关系。我们的成圣可以作为称义的基础吗？不能。OK， 那成圣跟称义可以割裂吗？ OK， 为什么不可以？什么保证了这两者是必然联系在一起的？是我们OK， 这是因为上帝的拯救是一体的。然后我们又讲到了重生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能讲一下什么是必然性，什么是必要性？重生的必然性基于什么？上帝的圣灵赐给我们，对，圣灵一定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工作的，我们不可能不结果子，也是信条所说的。那必要性指的是什么？对，不能懒惰，对吧？需要我们努力的，这是必要性所。OK， 必要性里面我们提到有四个层面的。引用海德堡要理问答第86问，为什么我们需要成圣呢？需要做行善呢？谁还记得？是我们对上帝献上什么？感恩的心，上帝的感恩，第一点。第二点是上帝的名得到荣耀。第三点是我自己得到确据，信心的确据。第四点是赢得他人归向基督。然后我们又谈到了成圣的不完美，是吧？成圣的不完美，成圣，我们在今生的成圣可能是完美的吗？不可能是完美的。圣经哪儿告诉你不可能是完美的？有什么证据，圣经的证据向你表明？是罪的污染。 OK， 罪的残留。对，圣经，举一些圣经的例子，比如说罗马书第六第七章，加拉太书第五章， 那里面讲到，圣灵跟肉体之间的征战。那么这个，如果你是一个没有被圣灵重生的人，圣灵会不会在你生命里跟那个罪征战？不会，就是被罪统治的，圣灵就也没进入到你的生命里，也不会征战。所以，但是如果你是被圣灵重生的人，那么圣灵就会在你的生命里跟罪征战。所以这个征战的结果导致了你的善行是不会是完全的，对吧？还有我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祷告，见证了我们是依旧是在罪当中。谁教我们的祷告告诉我们需要耶稣教我们怎么祷告？免我们的债，赦免我们的罪。所以这就意味着基督徒尽管是已经被称义得救的基督徒，他还是依旧有罪在的，对吧？谁还记得历史当中有哪一些人是教导人的成圣是可能是完美的？ OK， 最早的一个人是谁？最早而是老祖宗凯西克，就是十九世纪。再早就往柏拉修，对，柏拉修，第四世纪，柏拉修 ，OK， 然后提到了卫斯理，提到了凯西克神学，对吧？芬尼，对，这都是教导说可以在今生达到一个完全成圣的一个状态。OK。好，我们今天就继续往下来谈。首先我们要来谈的是成圣的动力。成圣的动力。有的时候人们会说 ,OK, 我们前面刚谈到了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已经被圣灵重生被称义的基督徒，我们在今生依旧有罪的残留，我们今生依旧没有办法完全的遵行上帝的律法。那如果你这样一说的话，那么我们还有没有成圣的动力？到底我还有没有行善的动力了？海宝要六问答第114问说，既然你都已经被耶稣的这个耶稣拯救你，单单因着耶稣的恩典拯救你啊，然后而且你的善行又对你的救恩没有任何的实质性的帮助，不是这个输出，对吧？你不是作为这个功德去得救，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去宣讲上帝的律法？为什么我们还要去这个做这些事情？海德堡幺六版的，翻到海德堡幺六版的114，海德堡幺六版的114。114问的是为什么那些归向上帝人，问那些归向上帝人能完全遵守这些诫命吗？回答说不能，即使是最圣洁的人，今生在这种顺服上也不过是刚刚起步，微不足道。不过他们确实定义不仅照着上帝的某些诫命，而是照着上帝所有的诫命开始生活。所以这里面注意到的这个问答，教练问答用的词，他们定义，就是这是意志上的一种改变。原来你做罪人的时候，你是定义不要遵行上帝的律法的，意志是不要遵行的。但是当你被圣灵重生之后，这个成圣的动力是透过你的意志的改变，圣灵会改变我们的意志，使我们愿意遵行上帝的话。有一个被罪控制的意志会说，反正我做也做不到，做到了也得不到什么好处，那就不做了，对吧？你有没有听过有的基督徒会这样去用他的逻辑？ 反正我做也做不到，那我就干脆不做了。反正我做到了也没什么好处，那我干嘛要做呢？那注意到这种逻辑都是什么逻辑？都是自私的逻辑。反正我做也做不到，我就不做了。是什么？是自私吗？我做到也没什么好处，那我干嘛要做呢？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当我们去这样思考的时候，就证明我们的意志还浮在罪的捆绑之下。那一个被圣灵更新的意志会怎么说呢？一个被圣灵更新的意志说，就算我做不到，那我还是要做，因为这是上帝所喜悦的。就算我做的不完美，那我还是要做。所以这就是114问的。虽然我知道我在这个圣洁当中，这种侍奉当中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我的意志告诉我，我被更新的意志决定我是要遵循上帝律法的。我虽然我知道我做不到，做得不好，但是我还是要做。这是一个被圣灵更新的意志会说出来的。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就要讨论了这个动力的问题，这个动力到底是从哪来的。前面我刚才提到说，这个有罪的意志所产生动力的方式，就是律法或者说律法主义的理解，这种动力，从这种动力我们的比利时信条里面提到了，要么是出于自爱，要么是出于惧怕的惧怕刑法。所以自爱和惧怕是律法主义所理解的成圣的动力，你需要怀疑自己的救恩，你需要不确定你自己能不能得救，你才能有这种动力去行善。请问这种心态是奴仆的心态还是儿子的心态？是奴仆的心态，你不得不做你才会做，这不是奴隶吗？对吧？打一鞭子往前走一步，这是奴隶。后面不放一只老虎威胁你，你就不动地方，这是奴隶的心。那正确的福音的产生的成圣的动力是什么？比利时信条说什么？我们所谈的这种信心是生发仁爱的信心。这种信心本身自己就有这样足够的生命力，是它能够产生生发这种爱心。它能够确定自己已经得救了，已经是上帝的儿女了。因此怀着这样感恩的心，能够生发出来对上帝的爱，而因着对上帝的爱，他可以成圣。你看到这是出于两种不同的心，两种不同的意志。这种对上帝的爱，而因为爱上帝而去遵行上帝所说的话的，这种心是奴仆的心还是儿子的心？这种心是证明他是属于上帝的儿子，他不是为了什么，他不是害怕，不是为了讨一些什么东西，他是单纯的因为我爱我的上帝，我爱我的爸爸，所以我愿意遵行他的。所以这个涉及到管教孩子的问题，对吧？你想让你的孩子因什么而听你的话？你可以用律法，可以管教，对吧？一顿棍棒出孝子，但是如果在你的管教当中没有福音在的话，那最终他是你会把他培养成为像奴隶一样的人，而不是一个真正愿因为他爱你愿意顺服你的这种福音生发出来的。但是这个是一个隐身的引用的。OK，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样的几种方式来看这个律法跟福音之下的。律法说这个 do this， 对吧？ do this， 然后你就会有奖赏或者是惩罚，奖赏和惩罚。所以律法用奖励和惩罚来要么引诱你，要么督促你。但是福音告诉你什么？福音告诉你说，如今在基督里，奖赏是你的，没有刑罚也被挪去了，所以现在你可以 do this。 律法主义会说，耶稣加上我的善行等于救恩， 而福音则是耶稣带来了救恩及善行。而反律主义则会说，基督只带来了救恩，但是基督不会带来善行。反律主义。律法主义说，耶稣所做的工作要加上我自己的工作才能够产生救恩。OK， 这是律法主义。而福音是说，耶稣的做的工作既给我带来的救恩，也使我成圣。成义跟成圣的双，基督带来的双重的益处。而反律主义是说，基督的工作只带来了救恩的工作，没有带给我成。对。所以我就有的时候我喜欢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就是谈到动力的时候，对吧，如果你是一个小人，对吧，怎么让你往前跑，你要怎么才能往前跑，给你后面放一只大老虎，对吧，放一个大怪兽追你啊，往前跑，赶紧往前跑，赶紧往前跑，对吧，然后要不然就前面给你放一个奖赏，放一个好吃的，就可以往前跑，让你往前跑，就是这样。这是律法让你推动你往前走的动力啊。所以这种动力一个叫做 fear， 一个叫做 self love。fear 其实也是 self love， 是为了避免自己惩罚。那这种可以叫做 greed， 贪婪的心，为了获得更多，为了获得。对，今天很多教会用的方法全都是这个，要么就是吓唬你，要么就是利用你的贪婪的心。去引诱你去做一些事情。你要想在天上，你现在是得救了，但是你想在天上是住一个小破公寓，还是想住一个大豪宅？你有听过这样式的教会教导吗？你想在天上有一栋大豪宅的话，那你就得努力做主公啊，传福音。你看人家那张三一年传了三十多个都信主了，对吧，那传了三十多个，拉过来三十多个，你一年三个都没拉过来，那你觉得到天上之后他的赏赐不比你大？这都是啥？这都是律法主义，这些思维方式全部都是律法主义，出于恐惧或者出于对天上的赏赐的这种贪婪的心。如果你要是为了到天上有一个大豪宅你才去传福音的，我估计你这个福音传了也白传。到那天你可能呼喊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做了很多很多事情，你不是为了你自己吗？这跟我有啥关系？所以这个是律法所带来的动力，对吧。但是你会发现福音所带来的动力就是后面没有大老虎，福音把这大老虎帮你枪毙了，然后前面的奖赏已经给你了，已经应许给你了。现在你再继续往前走，你是因为什么？你不是因为 fear， 你没有 fear， 你有的是感恩 gratitude， 你已经获得了将来永生的奖赏，所以你现在还继续往永生的方向前进是为什么？因为你有 gratitude。你感恩呢？对，感恩的心。所以感恩的心是什么？感恩的心就是对上帝的爱，是 love， 不是爱自己，而是爱上帝。知道上帝为你平息了，这上帝为你所做的救恩，所以这样的动力才是基督徒成圣的动力。基督徒成圣的动力是 直到明白我们今天已经被称义。所以称义的教义不会使一个信徒失去成圣的动力，而是使一个人获得真正成圣的动力，而不是虚假的成圣。所以彼得信条里面说，彼得信条说，我们是通过基督而称义，甚至在我们有好行为之前，否则那就不是好行为。如果你是出于恐惧或者是自爱的心所做的善行，是好行为吗？是真正意义上对上帝来说是好行为？不是。你觉得可能是好行为，或者你教会的人觉得是好行为，甚至教会官方罗马天主教官方定义这个是善行，这是功德，都没有用。只要他是出于恐惧和自爱所发出的动机，就在上帝面前不是真的好行为。所以这种成圣的动力，其实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良心的自由。在你没有明白称义的教义之前，在你没有明白我是唯独因着基督的义被归算给我而称义，我行善的时候都时时刻刻关注着我到底做的怎么样，不停的省察我自己的动机，我是否达到律法的标准。对，我到底做的这个事情对，到底对不对，对吧？哎呀，我动机到底是不是单纯呢？是不断的这样，所有你关注的焦点全都是我。尽管你觉得你是在做善行，但你一直关注的是我。那这种行善的目光还是朝着自己看。但是现在，当你明白了你是唯独因着耶稣基督的义而被称义的时候，你就突然自由了。你不用天天盯着自己看了，你可以终于把你的目光从自己的身上挪去，然后看到身边周围的邻舍，看到在天上坐着上帝。然后你说 OK， 我还是个罪人，我做的行为的一切的行为都有不良的动机掺杂在其中。 Fine， 因为我不用担心上帝会因此而拒绝我的善行，因为上帝已经接纳我了，所以我不用担心说，哎呀，我最扶老奶奶过马路的这一下，是不是像路德是不是有骄傲在里面？哎呀，我是不是足够谦卑啊？哎呀，我是不是足够无私啊？我是不是有自私的成分？我是不是有自爱的成分？那你越这样的时候，你就越怀疑。但是当你知道说 ，OK， 这些都无所谓了，上帝已经接纳我了，我可能是有一些不纯洁的动机，我的动机不可能是完全纯洁，但是至少我做了，至少我可以做，我开始可以凭着感恩的心去，比如说我把关注的点关注在邻舍到底需要什么，我对上帝的敬拜到底是不是符合他的旨意的，然后就这样怀着一个坦然无惧的心去做这些行为就好了。我可以依旧怀着一个无惧的心，用被罪玷污的善行去服侍我的邻舍，这个就是基督徒的成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必须真的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你才知道你是在成圣。就是你可以怀着无愧的良心，在今生用你自己知道被罪玷污的善行去服侍你的邻舍，这是基督徒的成圣。因为你知道上帝已经接纳你，这是我们获得成圣的动力。OK， 然后接下来我们这个关于成圣的动力，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OK， 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来看下面这个成圣的功德。 成圣的功德，我们的善行的功德，这个功德这个词在英文里面叫做 merit， merito。 比利信条说，因此我们行善不是为了赚取功德，我们能配得什么呢？我们所做的善行都是出于上帝，我们是欠上帝的债，而不是他欠我们，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中运行。所以他说都是上帝在你们心中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因此你们当留心圣经上的话，你们做完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虽然这样，我们也不否认上帝赏赐我们的善行，但那是他的恩典。在这里面提到了几个很重要的概念，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的成圣是没有任何的功德的，我们的成圣没有功德，但是上帝还是会赏赐。这是两个平时听起来是比较矛盾的概念，如果没有功德，上帝就不会赏赐，这是功德的概念的核心所在。但是在这里面，彼得信条说，我们的功德没有，我们的善行没有功德，但是同样上帝会赏赐。我们的善行这里面说是上帝在我们心中运行，所以成圣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你可以说是神恩独做的，因为我们所做的是上帝在我们心中运行的，我们是器皿，我们是上帝所使用的工具。但是这并没有抹除我们的主动性。当然你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说，这可能有些神学家会说这是上帝和人的合作，像奥古斯丁可能会用合作这个词，或者像中世纪的 Bernard， 民古的伯纳德等等会用合作这个词。但是你要知道，这合作并不是说上帝做 50%， 我做 50%， 我俩拼在一起是 100%， 不是，我是上帝手中的工具，我所行的善行，我的成圣的工作实际上是上帝在做的事情。如果上帝想要养育我的孩子，让我的孩子早上能吃饱，上帝就借着我早起起来去给他打牛奶，给他煎个蛋，来把他所需要的营养赐给我的孩子。OK， 所以我是上帝手中的工具。这件事是不是说我做了50%，上帝再补50%，而是这是完全上帝在他的主权和护理当中做，借着我所成就的事情。所以我的孩子祷告吃饭的时候要感谢他的天父赐给他日用的饮食，虽然这日用的饮食是我准备的。我们的善行是没有功德，但是上帝会赏赐，这种赏赐因此就是出于恩典，而不是出于律法。但是这个在神学当中更加具有，但是上帝的赏赐是会有不同的，上帝给个人的赏赐是会有不同的。还记得那个耶稣的比喻里面，就是他们去做工的时候，一开始进去做工的商量好的价格，然后等到傍晚就临差20分钟进去的人也收到了同样的工钱，对吧？所以对于那个晚来的人，只工作了20分钟的人和那个工作了一天的人来讲，就他们收到的价钱是一样的。所以对于最晚进来那个人，他是最合适的，对吧？因为他就干了最少的活，但是他得到了同样的价钱。那对于他来说，上帝的赏赐是最大的，那个雇主的赏赐是最大的。所以有的时候你就不要猜，对吧？你也不知道，因为老板不是你， 老板心情好，就多给你几个工钱，这是他给你的赏赐，也不取决于你，就是对吧？不取你，然后你说凭啥？他才干二十分钟，我都干一天了，我都汗流浃背。那老板说，我亏待你了吗？我没亏待你，咱俩不商量好了吗？对吧？所以上帝给别人更多的赏赐的时候，你不要心怀不平，你不要嫉妒，对吧？因为上帝也没有亏待你呢，就是。OK， 最后我们要来谈的是成圣与得救的确据。最后一段我们读到说，这样我们只能一直在疑惑中飘来飘去，毫无把握，我们微弱的良心也只能不断的受折磨，除非我们的良心安息在我们救主受苦受死的功德之中。但是海德堡要理问答第86问，我们之前也提到了成圣能够帮助我们建立确据，对不对？86问说到，此外我们自己也借着信心的果子确定自己的信心。当你听完之后，你觉得这两个地方说的矛盾吗？你感觉这两个地方是不是听起来有点矛盾，还是你们耳朵已经听不进去我在说什么？你们已经是完全就是坐在这里，并没有看到我的嘴巴在动，但是没有听到声音。看读《比利时信条》第24条的最后一句话，和对比《海德堡要理问答》第86问的那里面说的，我们可以因着我们信心的果子，我得到我们信心的确据。这两句话有什么有没有矛盾的地方？为什么没有？清醒一下，为什么没有？最后五分钟了啊，怎么没有呢？OK， 说，你也知道我在问什么问题吗？我的问题是，这两句话到底成圣能否增强我们的确据，还是对我们的确据增强是没有帮助的？有帮助的是吧 ？OK， 这样。OK， 如果你乍一看《比利时信条》最后一句话，感觉好像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目光只是定睛在我们的成圣的工作上，我们会变得动摇。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目光定睛在我们的成圣上，我们就会在疑惑中飘来飘去，没有把握。而海德堡那里面所提到的，好像是仿佛说，当我们眼睛定睛在我们的成圣上的时候，能够给我们带来信心的确据。这两者看似听起来是矛盾，但是我们怎么去理解？成圣是真信心的果子，而信心的对象是我们的成圣，我们自己的成圣吗？不是，信心的对象不是我们自己的成圣，信心的对象是基督和基督的功德。尽管信心有一个动作是可以被称为叫做自省的，叫做 reflective。Reflective faith, flex, 这种自省的动作，自省的信心。但是，当我们去定义信心的时候，信心最重要的动作是向哪儿看？向里看，向外看？向外看，对。所以 reflective 的信心，这种自省式的信心，并不是信心最主要的动作。信心最主要动作还是向外看，去依靠自身之外的。 那个另外的一个人，所以不是自省或内观。因此我们得救的确据的最终极来讲，是建立在我们自身之外的基督的完美的功德上，而不是建立在我们自己自身成圣的功德上。如果我们只是把目光定睛在自己身上，而忘记了或者贬低了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那么我们会陷入到疑惑，失去得救的确据。所以这是比利时信条所说的，就是说如果你只把目光定睛在自己的工作上，而忘记了基督的工作，那么你会陷入到疑惑。所有陷入到疑惑的基督徒都会有这样的属灵上的问题，就是他们的属灵的目光只会定睛在自己身上，只会有自省，他们的自省性是很强的，甚至有的时候是过于强。就是像路德在一开始在做修饰的时候，就是一天就是悔改祷告能做六七个小时，一天不干别的就悔改了，他那种自省性是非常强的，但是他缺少这种向外看的信心。但是如果我们明确了信心的对象，我们知道说我们依靠的是基督，是他为我们满足的一切律法的要求，他已经使我们与上帝和好，如今我们在基督里就不再定罪了，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去加上自省的信心这个层面，再去看信心产生的成圣的果子，那这个成圣就不会使我们陷入到疑惑，反而会增强我们的确据。我们可以很坦然的承认，尽管这个成圣虽然不完美，尽管我们的善行都被罪玷污，夹杂着我们不纯洁的动机，但是我们的确产生了这个成圣的果子，所以我们可以由此确定我们的信心是真实的。而我们信心如果是真实的，那么我们就真的获得了基督完美的义。所以归根到底是什么，我们得救的最终的盼望是什么，还是基督的义。我们对，所以是信心所获得的基督的义，这是我们得救的确据所在。那成圣只是证明这个信心，告诉我们这个信心是真实的。OK， 也不知道刚才的讲解有没有大家有些帮助。这就是成圣24条的所有的内容了，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OK， 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一起做一个祷告结束吧。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给我们今天这样的机会来一同思想。你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成圣的恩惠，让我们知道我们，尽管在今生，有这样微不足道的这样的一个起步，但是我们却一直被你更新，我们的生命被你改变，我们定义愿意照着你一切的诫命去遵守，去遵行过成圣的生活。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能够将我们的目光定睛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也能够借着我们审视自己的生活而更加的激发我们得救的确据和感恩的心。你光照我们的信心，叫我们更加的刚强，不断的依靠你的救恩，借着我们的生活来荣耀你自己的名。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